今天聊一个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不一定都清楚的话题，一国两制。稍微搜了搜啊， YouTube 上有关一国两制的话题很少，认真讨论的呢就更少了。这似乎说明呢，一国两制并不是一个有热度的话题。那没热度呢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随便我吹了啊。一国两制呢曾经可以算是共产党的骄傲啊，虽然不是说首创，但是呢的确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样板。可是最近几年一国两制呢被黑得很惨，香港人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给打了个差评，那甚至呢还跑去英国美国告洋状。台湾政客一看啊，马上跟进，和人民说啊，你看看啊，香港都成了这样了，一国两制呢我们千万不能要，选我选我快选我。大陆的舆论呢因为香港的各种骚乱也转为了凭什么给你们两制啊，凭什么要给你们特权啊，我们要一国一制。那好像瞬间一国两制就不香了，谁都不喜欢它。而仅仅就在六年前，习近平访问英国时，英国女王呢还在演讲中称赞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香港的媒体呢多数都认为这预示着英国希望放下香港这个政治包袱，以达成与中国全方面合作的目的。而如今呢，因为引渡条例以及国安法的问题，全世界对一国两制的评价都变了。可是引渡条例又不是个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啊，香港早就和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美国等等国家签订了引渡条例。哪怕是香港不是一国一制，而是两国两制，和大陆签个引渡条例就不行了吗？再说国安法，美国有国安法，韩国有国安法，台湾有国安法，连印度都有国安法，香港作为一个中国的城市，为什么有国安法也不行呢？这些问题呢，我们后面都会慢慢解释啊。我们先说一国两制啊，什么是一国两制？简单的说呢，就是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些地区呢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那除了中国的香港以外，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也有一国两制。比如说经常闹独立的英国北爱尔兰，没有投票权的美国波多黎各，领袖们还在坐牢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等等。其实呢，没有一个国家不希望自己是一国一制，那好好的一个国家里搞些特殊存在干什么呢？但是人生不如意啊，十之八九。比如说北爱尔兰和英国，12世纪开始呢，英国就经常干一干爱尔兰。1801年呢，英国终于吞并了爱尔兰。那作为不穿内裤的真男人民族呢，爱尔兰人民跟大英绅士们拉扯了100多年，终于在1921年获得了独立，只留下了北爱尔兰依然属于英国。这里面呢有经济问题，也有宗教问题。从经济上来讲呢，当年的北爱尔兰呢是爱尔兰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而爱尔兰的其他地区呢则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北爱尔兰人的生活呢相对来讲更好，对英国来说呢也更加重要。其次呢是北爱尔兰和英格兰岛靠得更近，英国向北爱尔兰呢输送了大量的新教徒，逐渐将北爱尔兰变成了一个新教为主的地区。可是整体来讲，爱尔兰是以天主教为主的，各种原因呢让北爱尔兰在爱尔兰独立的过程中呢选择和英国站在了一起，愿意跟着英国混，英国自然呢也投桃报李，给予了北爱尔兰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北爱尔兰的民意呢也是有那么点矛盾的，从民族上来讲呢，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同种同源，可是从信仰上来讲呢又更加接近于英国。那这种矛盾让北爱尔兰爆发了内战，那一部分天主教徒也叫共和派与新教徒的保皇派干起来了。保皇派保的呢自然就是英国女皇。欧洲人呢也是比较懒散的，不像中国人打仗喜欢一战定乾坤啊。爱尔兰的小规模内战呢一打就是几十年，一直到2005年共和军呢才解除了部分武装。此时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经济对比呢出现了大逆转，原本北爱尔兰的经济呢要比爱尔兰好得多，然而呢打了这么多年内战，经济停滞不前，而爱尔兰呢成功的完成了经济转型，大力发展信息和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现在爱尔兰的人均 GDP 呢是 7.8 万美元，而北爱尔兰呢只有 2.9 万美元左右。你想想北爱尔兰人的心里啊，难受不难受啊？这是被英国佬给骗了啊！所以现在呢，超过半数的北爱尔兰人呢希望从英国独立出来。那北爱尔兰的自治以及现在的独立倾向呢，其实呢就是一个民族以及经济、宗教糅杂在一起的复杂问题。其实把全世界的一国两制地区看一遍啊，会发现呢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我们不一样。种族、宗教、经济呢是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地区呢通常和国家主体地区呢有两样甚至三样不同，导致他们无法和国家的主体彻底融合。这种融合呢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中央政府想要的。那比如说美国的波多黎各，那波多黎各人呢是挺想跟着美国混的啊，但是奈何美国不要他们啊。那在这么多的一国两制或者一国多制的国家和地区里呢，香港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因为香港人和大陆人呢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冲突啊。首先从种族上来讲啊，我们都是汉族人，同种同源，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了。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几个主要的伟大民族，犹太民族、日耳曼民族、昂格鲁萨克逊民族等等，那有时候呢哪怕不在一个国家，胜似一个国家。你看全世界犹太人都跑去穆斯林的地盘建国，东西德合并，那英国呢从美国的爹做成了美国的仔，不离不弃，都是非常有凝聚力的。那你要说汉族人没有凝聚力呢，我是不信的啊。虽然咱们好内斗啊，但是呢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前提条件下，否则呢中国不可能几千年来依然没有大规模的分裂啊。所以香港呢基本没有民族问题，香港大概有 44% 的人信教，这就是330万左右的人口。那其中200万信的呢是佛教和道教，那佛教和道教的理念都是比较平和的嘛， 那剩下来的100多万里呢，有48万的基督教新教徒，38万的天主教徒。这些教呢，虽然在大陆不是特别受欢迎，但是也没有被禁止，最多呢就是不准老外派主教而已。香港那边中央根本就不管啊，那法轮功都不管嘛。那再剩下来的呢，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宗教了，基本上呢都是非汉族移民带来的，没什么影响力。那基本上大陆和香港之间呢也没有什么宗教问题啊。最后一点当然还是要聊聊经济，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于大陆的平均值来说呢，当然是要高一些的。但是香港毕竟人口比较少嘛，而它主要的收入来源服务业呢还是要仰仗大陆。最关键的呢是中央政府根本就不向香港收一毛钱的税，那驻港部队的所有经费呢也都是中央掏腰包。要知道美国给干儿子们驻军，那都是要干儿子们掏腰包的。那所以其实从种族、宗教以及经济的角度来说呢，香港其实没有实行一国两制的必要。那么为什么中国要在香港实行所谓的一国两制呢？这个呢就涉及到了政治以及当年的一些历史背景了。很多人以为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的，其实呢这个不太准确。新中国成立后呢，在西藏就实行过一国两制，但是西藏的农奴制度呢和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相差的实在是太远了，所以一共呢也就实行了8年。那有些人拿这个问题来指责共产党不讲诚信啊，我是这么看的，共产党呢确实有点不讲诚信了啊，但是呢我只嫌共产党翻脸的太慢。反对的人呢，你来我家做8年免费的奴才啊，能做完8年依然还反对共产党解放西藏农奴的，我就让你再干8年啊，总能把你累到不放屁。当西藏还在实行一国两制的期间啊，也就是1956年时，毛泽东呢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构想，希望呢和国民党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1958年呢，毛泽东同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撰稿人曹巨仁谈话，提到了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那我们呢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呢都可以由蒋介石管，他的军队呢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减政。那基于这样的理念呢，1963年周恩来呢将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那一纲呢是指台湾属于中国，四目呢则是指除了外交上交中央外呢，台湾的其他一切大权依然受蒋介石控制，台湾的军事与经济建设费用如有不足呢，中央会拨款，当台湾社会改革条件成熟时呢，会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后进行，最后呢是双方互不派特务。可是蒋介石呢一直心存幻想，就没有同意。1976年毛泽东逝世，邓小平接掌大位，邓小平就更加柔性了。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上，首次以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替代了解放台湾的说法。1982年邓小平更进一步的表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呢是可以允许的。这段时间呢确实是收复台湾的最佳时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80年代初期的台湾呢可谓内外交困，外部的一众邦交国抛弃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的对象，内部老一辈外省级政要呢相继去世。84年的江南岸呢得罪了美国，又让太子蒋孝武断绝了登基的可能。那我个人推测啊，这个时候的一国两制呢并不是送给台湾人民的大礼，而是蒋家的。一旦接受了一国两制，蒋家在台湾的政治生命呢就又能得到一段时间的延续。在80年代的这段时间里呢，来回两岸的密使那可是忙得不可开交啊。大陆这边呢也想给蒋经国一颗定心丸啊，很多事情第一次有些困难，阻力呢也会比较大，但是一旦成功之后，后面再做呢就会顺滑很多。那工具人香港呢就出现了。有关香港的问题我以前也稍微聊过一点啊，我发现不少朋友有一个错误认识啊，以为香港是租约满了，所以中国呢才能把香港收回来。其实这么说呢是不准确的。根据1842年的南京条约呢，大清把香港岛永久割让给了英国。1860年的北京条约呢又把九龙半岛永久割让了。英国真正租借的地方呢是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个小岛屿。这是根据1898年在北京签订的暂拓香港界址专条，为期呢99年。日本战败后，国民党也想跟英国讨论一下香港的归属问题啊，但是那个时候国民党呢确实也没有什么谈判筹码。英国左右给了国民党两个大耳光，说啊趁我还没生气赶紧滚。那国民党呢就灰溜溜的走了。这件事啊说真的也不能怪蒋介石无能啊，林彪当年呢一路从北打到南，一直打到罗湖，当时呢计划2天内拿下香港，也被毛泽东给阻止了。而且呢不但不打香港，还全力给香港输送淡水粮食。这个里面的问题相当复杂啊，要收复香港啊实在是太简单了，就跟今天打台湾一样没什么难度。但是打下香港是不是利益最大化的选项呢？毛泽东显然不是这么想的。首先拿下香港呢肯定就会得罪英国，当时的英国呢还不像现在的英国这么废啊，排个世界第三呢还是问题不大的。英国和美国呢也还没有到完全穿一条裤子的程度。放过香港呢，让英国在1950年就与中华民国断交，并且成为欧洲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再一个呢就是苏联问题，虽然当时中国普遍亲苏，但是毛泽东呢显然还是想要留一手，把这些西方国家给得罪死了呢就得彻底倒向苏联了。最后呢还是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留下香港呢就是留下一个和世界交流的窗口，并不是说香港有多厉害啊。大家要知道一点，包括观众里的香港朋友，那你们要意识到一点，民国时期亚洲第一大港、第一金融中心呢是上海， 仅次于伦敦和纽约，香港呢啥也不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香港连广州都不如。但是毛泽东知道啊，一旦共产党掌权，上海和广州呢暂时就废了，所以把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里呢是有好处的。情况呢也确实如此，当香港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唯一窗口时，香港马上就成为了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以及情报中心。金融中心大家肯定知道啊，情报中心这个问题呢一般讨论的人比较少，给大家提供一个吹点啊，冷战时呢三大特务中心，柏林、伊斯坦布尔、香港。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呢，全球三大间谍中心，里斯本、卡萨布兰卡、香港啊，哪儿都有它。什么所谓的间谍中心啊，换句话说呢就是人比较杂，可以瞎胡搞。毛泽东呢虽然没有拿下香港，但是呢也早就做了准备。1971年呢，中国在联合国里一通操作，把香港和澳门呢从殖民地名单里给删除了。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殖民地呢拥有自决权。所谓的自决权呢，是人民可以通过公投来决定是否独立或者和另外一个国家合并。那比如说我们以前说的新马合并呢，就是典型的殖民地公投。因此呢，香港没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要独立。而共产党在建国之后呢，就宣布不承认中国曾经与任何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个也算是毛泽东留给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啊。香港呢，就是一个中国可以随时取回来的地区。但是什么时候取、怎么取就有讲究了。显然邓小平呢要把香港回归这件事情呢利益最大化。中国可不可以直接收回香港一国一制呢？当然可以了，但是这样呢香港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上世纪末，香港在法治以及自由市场的制度建设上呢要强于中国大陆。强硬的实行一国一制呢会让香港失去它的优势，而且呢一旦实行一国一制，香港也将失去它对外窗口的作用。更重要的原因自然就是台湾了啊！一国两制一旦在香港成功实行，也算是给蒋经国呢吃下了一个定心丸。邓小平的五十年不变是对香港人喊的吗？我不这么看啊，香港回归不回归和香港人的意愿没什么关系。1982年时呢，香港做过民意调查，70%的香港人呢希望维持现状，15%呢希望国际托管，只有4%希望回归中国，那还不如现在的台湾呢。其实你想想也可以理解啊，80年代的中国是个什么经济状况，和香港人的平均差距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即使香港人多数不愿意回归，那这个意见呢并不重要。五十年不变的意思呢，一个是在给英国的财团承诺，我可以口头保你五十年的利益，也算是在给其他在香港有利益的各国团体一个保证，你们呢还可以接着在香港玩几十年。最重要的呢是要证明给蒋经国看，台湾回归中国，我至少能保证你蒋家在台湾多统治一代。蒋经国呢也确实有兴趣，秘史那部分呢存在一定的演绎性质啊，很难作为证据。但是呢，蒋经国曾经以一国两制来回应邓小平。我的理解呢是蒋经国不想分裂国家，但是呢又不仅仅只想做一个诸侯。一国两制呢虽然可以保证蒋家的利益，可是呢也会把他框死在台湾。所以从80年代初期开始呢，国民党支援了大量的大陆民主运动，后来呢又开放了大陆探亲，让蒋经国呢在两岸都获得了极大的名望。与此同时，蒋经国又在台湾提拔本土派稳固自己的大本营，更是暗中发展核武器。一系列的操作呢，进可攻退可守。当时的中国大陆的政治风气呢是非常开放的，如果操作的好，国民党真的有希望通过民主这个神器获得中国的政权。这个不是我的狂想啊，各位可以看南北越的合并。虽然看起来呢南越是被北越打败的，可是如今呢越南要发展经济和中国抢口饭吃，那许多经济政策呢都开始向西方靠拢，南方派呢逐渐掌权。回头看当年打的那些仗啊，那么多人命，还有中国海量的援助啊，都跟个笑话一样。所以我觉得蒋经国呢是想要带着台湾回归中国的，但是他的心很大，跟李光耀差不多吧。我并不同意许多人认为蒋经国提拔李登辉呢是被蒙蔽了，那老人家呢清醒得很，那换郝柏村上呢搞不好马上就换国歌了，那宋楚瑜呢肯定也不仅仅只想做个台湾省省长啊，只有李登辉呢不想台湾回归。那当然这个都只是我的一些推测啊，蓝营的朋友呢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呢可以提出来。我的看法呢是一国两制本来是要钓台湾这条大鱼，那结果呢便宜了香港。相比于当年在港督的之下啊，香港人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经济发展呢也不错，从1997年的人均 2.7 万美元上涨到2019年的将近 4.9 万美元。台湾人说的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件事情啊，就有点给自己的脸上贴金的意思。那你才 2.8 万啊，那还要追很多年呢。但是为什么香港人就开始反对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呢也开始强行推国安法、爱国者治港等等政策呢？我可以理解中央政府有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是香港人是不是真的过得就很差，或者说中央真的就那么不是个东西呢？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啊，我认为很多香港人呢是被一些西方媒体还有亲西方的本地自媒体给带偏了，把许多英国人遗留下来的问题呢都归罪给了港府或者中央。那香港作为间谍中心啊，早就被渗透得非常彻底了，所以很容易的呢，香港就成为了美国组团揍中国的桥头堡。香港的朋友现在估计也能够稍微冷静点了，别的不说，就说逃犯条例吧。逃犯条例在香港人上街之后就已经撤下来了， 可是为什么会越闹越大呢？甚至提出了要特首下台这种要求。当时的香港人可能有点上头啊，你现在想想，这样的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医生给你提供了一个治疗方案啊，你不满意，医生说好吧，那算了。你说这还不够啊，医院必须开除了这个医生，不然我死给你看。我这说的还是轻的啊。李显龙当时就直接表态了，说示威者五大诉求旨在推翻香港政府。咱们的中老年网红何晶何大妈就更不谈了啊，天天给港警加油打气。你说连新加坡这样的外人都已经看得这么清楚了，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要怎么办呢？那就是香港的这种在政治上的过度自由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邓小平的50年不变的承诺呢？哎，咱们也不用替共产党擦脂抹粉啊，非得说没变啊，确实是变了。可是这是英国等等搅屎棍们先动的手啊，共产党本来就不是傻白甜，这种时候还坚持邓小平的50年不变，还继续保护搅屎棍们在香港的利益，那岂不是在拍偶像剧吗？而且呢，邓小平也未必能预料到中国在近20多年里的实力呢能够突飞猛进到这种程度。美国呢能选出一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做总统，台湾呢会开始走向民粹化，他可能呢也不知道自己隔代指了个平头哥做国家主席。那我一度觉得中国要认输了，习近平呢却越打越猛，你抽他一个耳光他必然还你一个。那中央对香港的控制呢也是在闹打一顿闹再打一顿这样的循环里呢越收越紧。其实呢一国两制本来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大家不要动辄就是五十年不变这种话。北爱尔兰的地方自治政府呢也多次被英国收回自治权，各国的一国两制呢都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循，需要在实践中呢不断的检验和探索。那所以对于泛民领袖的那种啊中央你什么都不能变什么都不能碰的态度呢，我是不太能接受的。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呢发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个标题放得非常好，说经济民生民主法治就是一国两制，这说的呢比中国的中宣部的空话要好多了啊。所有的制度都应该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为了让国家更加的富强啊，包括台湾的朋友啊，想法呢不要太僵化。美国搞民主，中国搞一党专政，都有疫苗打，所以有些事情啊，它跟制度没有关系。我觉得中国的一国两制呢，还远远不算失败。其实呢，这一两年里，大量的资金呢从大陆南下进入香港，显然呢，中央还没有放弃香港的打算。不少上市公司呢，也从美国私有化来到港股，给港股呢带来了活力。香港最近的局势呢也开始趋稳，许多境外势力呢看搞不定呢都已经开始撤退了。香港未来呢虽然不至于依然是天之骄子，但是一个富家子呢依然是跑不了的。对于台湾问题呢，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和平统一，说明我平头哥呢也还没有放弃台湾，没有放弃一国两制啊。一句话呢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一国两制呢是为了台湾而产生，却在香港生根发芽。中央如今呢对香港的一国两制进行修剪，并不是要拔了这棵树，而是为了让树木更好的成长。未来的一国两制呢也一定还会有微调，香港人呢也不应该因为自己获得或者失去了一些特权呢而有太大的情绪波动，自身的价值呢才是一切谈判的基石。